欢迎来到咱们今天的深度探讨。在这个信息大爆炸啊，每天醒来都感觉要被各种资讯和代办事项淹没的时代，很高兴你能抽出时间和我们一起坐下来喝杯咖啡，喘口气。
是的，非常欢迎你。而且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绝对值得你暂时放下手头的焦虑，跟我们一起放松一下。
没错。今天我们要做一次非常特别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点颠覆认知的深挖。
确实很特别，因为我们今天的素材来源非常硬核。这是一位创作者的私人笔记，他不仅深入研究了成百上千篇内维尔·戈德拉的讲座，还几乎读遍了他的所有著作。
对，内维尔·戈德达，大家都知道他是以教授那个想象力显化法则而闻名的。
但是在消化了这么庞大的信息后，这位创作者把目光聚焦在了内维尔于1968年10月4日发表了一篇极其罕见也极其独特的讲座上。这篇讲座的名字叫《力量与智慧》。
力量与智慧。你知道，虽然我们经常聊显化，但今天这份笔记要把我们带上一个更深邃、更黑暗，当然也更具启发性的领域。
没错。我们的任务呢，就是为你拨开那些关于吸引力的表象，我们要去探索一种远超世俗概念的真正的力量。
是的，并且我们要提取出那种能在你日常生活中实际运用起来的智慧。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你想啊，在你的认知里，现实世界中最强大的力量是什么？
很多人可能立刻会想到核能，对吧？
对，核能，或者某些巨大的自然力量。但是在内维尔口中的那种神圣力量面前，人类引以为傲的核武器，或者世上所有的物理力量加在一起，简直就像是幼儿园沙坑里的塑料玩具。
这种力量的悬殊感真的很难用语言去形容。为了解释这一点，内维尔在讲座里提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二元对立。
他是怎么划分的呢？
他将世界分为了凯撒的世界和来自上头的力量。
凯撒的世界，这个词听起来就很有现实感。
是的，你每天身处的这个现实，无论是职场上的权力更替，还是宏观的经济体系，甚至咱们刚才提到的核能，其实都属于凯撒的世界。
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受物理法则约束的这一切。
没错，不管他们在人类眼中显得多么宏大，在宇宙的尺度上，他们仅仅是极低维度的机械运作。而另一种，也就是神的智慧与纯粹的力量，它是一种完全不受物理法则约束的高维能力。
说到这种高维能力，资料里记录了内维尔分享的一次他亲身经历的极其超现实的体验，真的是让人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
哇，那个迈克尔斯公园的经历对吧？
对，就是那个。那是在洛杉矶黄昏时分的迈克尔斯公园，内维尔描述说，他在精神层面上突然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涌现，就仿佛整个宇宙的能量都在那一刻汇聚到了他身上。
然后他做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决定。
是的，就在那一刻，他决定把内在感受到的那种力量瞬间收敛，直接冻结起来。
随之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打破了我们所有的物理常识，整个公园的场景在物理意义上完全定格了。
完全定格。笔记里提到一个画面，半空中正在振翅飞翔的鸟，就像电影画面被突然按下了暂停键一样，硬生生地悬停在空中，
完全没有坠落。
对，不坠落。公园里散步的路人也是，前一秒还在交谈，还在迈步，下一秒就变成了泥土做的雕像，毫无生气地僵在了原地。
资料里还提到了一个极其生动的细节，就是街角正好有一个人划了一根火柴准备点烟，
那个火焰也停住了，对吧？
没错，内维尔收敛力量的那一瞬间，那桶火焰就永远停留在被点燃的那一刻，它既没有烧得更旺，也没有熄灭，就那样固化在空气中啊。
这简直就像是时间被偷走了一块。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对于那个点烟的人以及所有被定格的人来说，他们的意识其实同样被冻结了，
就是说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停顿了，
完全不知道。直到内维尔决定释放这股力量，一切才瞬间恢复原状。那个人甩灭了火柴，路人继续往前走，鸟儿继续飞向，所有人都在无缝衔接他们被定格前的大脑意图。
这真的让人毛骨悚然，他们根本不知道刚才自己的时间静止过。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为什么这种惊人的 如同造物主般的力量，在咱们的氏族层面上被严密地隐藏起来了。
你想啊，如果随便什么人都能按下世界的暂停键，那绝对是一场灾难。
内维尔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警告，这种纯粹的力量如果被一个没有爱心、充满贪婪或者极度自我中心的人掌握，那将会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浩劫。
绝对的，比如你想干点什么坏事儿，你直接让所有人静止就行了。
资料里举了个例子，想象一下，如果有人能轻易地让整支军队静止，然后强行篡改这支军队的集体意图，当力量释放的时候，这支军队就会像被操控的木偶一样排着队走进深过头顶的海洋里淹死自己。
而且最可怕的是，他们甚至会认为这是自己的决定。
没错，所以真正的力量必须与爱，也就是圣灵绝对绑定。
只有爱才能驾驭这种力量。
是的，只有当一个人在精神上彻底成为了无条件爱的化身，他不可能再产生任何伤害他人的念头时，他才配得上这份力量。
既然这种力量如此危险，这就完全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被限制在这个看似平凡甚至充满束缚的现实世界里。
我们像被套上了一层枷锁。
对，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资料里提到，内维尔有一位电视编剧朋友，他做过一个极其生动甚至带着点恐怖色彩的幻想梦境，完美的隐喻了我们目前的处境。
那个梦境真的非常震撼，他的开场其实非常具有欺骗性。这位编剧梦见自己开着一辆车，像时钟一样飞在离地100英尺高的树顶上方，
而且他完全是靠身体的倾斜来操控飞行的，感觉很自由。
刚当他降落并失去了一瞬间的意识后，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非常可怕的躯壳里。
是什么样的躯壳？
那是一个看起来像类人猿一样的身体，但材质完全是那种无生气的米色灰尘，就像壁炉里烧剩的一碰就碎的煤渣，而且眼睛的位置只有两个空洞。
仅仅是想象自己被困在那种灰尘做的身体里就让人觉得窒息了，但更可怕的其实是他周围的世界。
没错，他发现周围的人也全都是这样的状态，
就像行尸走肉一样。
他形容那些人就像中世纪的挑水工，他们像没有思想的自动机器，只会机械的重复动作。你可以透过那两个空洞看着他们，他们也能机械的回答你的问题，但完全没有灵魂，
没有真正的意识。在那场幻象中，他竟然还看到了内维尔。内维尔当时也穿着类似的尘土身体。
是的，这位编剧赶紧走过去向内维尔请教问题，他甚至还带着现实世界的习惯掏出钱包，想查阅一下内维尔以前讲过的笔记。
掏钱包找笔记，这个动作太开萨世界了。
对，当时内维尔身边跟着一个没有思想的自动机器，那个人看到他掏钱包只能给出非常肤浅的反应，以为他是个搞电视制作的，是个有钱人。
那内维尔是怎么反应的？
内维尔只是敷衍了那个人语句，然后用眼神示意这位编剧，意思是别跟这人解释，他什么都理解不了。
这个看似荒诞的科幻梦境，其实揭示了内维尔教会中一个极其核心的真理，
就是关于我们到底是谁的真理。
没错，这位电视编剧所看到的类人猿和那种煤渣般的灰尘身体，在更高的维度看来，恰恰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开萨世界的真实写照。
我们自以为鲜活的肉体，每天忙碌的生活，在灵性的上帝视角下，不过就是尘土的身体。
这直接印证了哥林多前书第15章里的一句话，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
资料里还提到了诗人威廉·布莱克，他也把我们这个世界称为死亡的世界，衰败的世界。
所以你在每天的通勤路上，或者在格子间里机械地回复邮件的时候，其实就像那些没有灵魂的跳水工。
这个比喻太精准了。但幸运的是，内维尔在幻象最后对那位编剧说了一句非常震撼的话。
他说，现在没人能阻止你与神进行接下来的4次重逢。
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终极的觉醒路线图。我们要如何摆脱这具尘土之躯呢？就是通过这4次重逢，
或者说4次伟大的行动。这其实是人类意识从机械状态彻底觉醒的必经阶段。咱们放慢脚步，仔细看看这4个阶段。
第一阶段被称为从上头而生，这可不是什么文学比喻，而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内在体验。
是怎样的体验？
你就好像突然从这个死亡的、机械的梦境世界中惊醒了，你完成了一次灵性上的复活，你开始清晰地感知到这具肉体只是你的衣服，根本不是真正的你。
当你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这具身体之后，接下来的转变会更加颠覆。
第二阶段是发现神的复性。在这个阶段，你不再向外去寻找一个高高在上的坐在云端的造物主了。
内维尔对这个阶段的描述极其震撼，他说这是一种物理与灵性双重的体验，你感觉自己从上到下被一分为二，然后像一条螺旋状的闪电一样沿着脊椎急速升空，
你的整个头部都会回响着雷鸣般的天堂之声，
像闪电一样升空并伴随雷鸣。这种感官上的描述太具体了，完全不是那种轻飘飘的哲学概念可以概括的。
是的，当你经历了这种剧烈的能量扬升后，就会迎来最关键的第四阶段，爱的降临。
这个阶段很关键，它和我们前面提到的力量有关。
对，在这一步，圣灵会化作实体的鸽子般降临，它停留下来，用纯粹的爱包围你，亲吻你的头、脸和脖子。
还记得我们之前讨论的那个只要意念一动就能让军队毁灭的力量吗？
只有在经历了这第四个阶段，当你被无条件的爱彻底洗礼、完全包裹时，你才算真正获得了那份造物主的力量。
这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宇宙保护机制。资料中还提到了一个极其具体的数字，整个内在的基督戏剧从觉醒到完成只需要1260天，
也就是42个月，或者说3年半。这个数字在内维尔的体系里非常关键。
它不是指我们需要去深山老林里苦修3年半吧？
不是的，它是指一旦你内心开启了第一阶段的觉醒，接下来的重逢就像是设好了精确倒计时的宇宙程序，它会在你的精神世界里以这个特定的时间节律自动展开并完成。
这就让人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疑问，你想啊，既然终点的觉醒如此神圣，既然只要1260天就能完成蜕变，为什么我们非要来到这个充满挫败感、像自动机器一样的世俗生活里受苦呢？直接在天堂里做纯粹的光不好吗？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宏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内维尔用了一个非常精妙的植物学比喻，他把我们比作是从母体植物上被强行剥离的枝芽或者幼苗。
强行剥离？
对，从母体上被割裂，这当然是一场巨大的创伤和悲剧，因为你失去了原本那种只需要呼吸就能获得一切滋养的合一状态，你掉进了充满摩擦和衰败的泥土里。
但如果我们不被种进泥土里，我们就永远只是一根依附在母体上的枝芽。
那心碎和挣扎，这棵幼苗最终才能扎根，
最终成长为一棵属于自己的完整的母体植物。
我们经历了这一切，承受了尘土之躯的限制，是为了自己能够成长为天父。神将自己分裂进入无数的躯壳中，最终要通过我们每一个人的觉醒，带着更丰富的体验归回到唯一的合一之中。
既然这个最终目标如此宏大，按理说世界上那些最聪明最有逻辑的精英应该最先领悟这个道理才对。
但这恰恰是最大的陷阱。资料里讲述了内维尔第一次去见他的神秘导师阿卜杜拉的幕后故事，完美的讽刺了这种世俗的聪明。
那个故事非常有意思，当时的内维尔有一位朋友极力推荐他去听阿卜杜拉的讲道，但内维尔硬是找借口推迟了整整6个月。
他为什么推迟呢？原因非常现实，这位朋友的父亲是个干朗姆酒私仓役的，朋友继承了整整200万美元的巨款。
200万美元，在大萧条时期，这绝对是一笔可以在华尔街呼风唤雨的天文数字。
但这位朋友的做法完全违背了世俗的精明，他跑到华尔街租了最豪华的办公室，以为自己是个金融天才，结果像个待宰的羔羊，在短短一年内就把200万全输光了。
所以对内维尔当时的世俗逻辑来说，这家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败家子。内维尔心想，一个连自己的财富都守不住的失败者，他极力推荐的灵性导师能有什么真本事？
他用聪明的逻辑大脑把这个邀请拒之门外了整整半年。
但高维度的安排是不受世俗逻辑干扰的。当内维尔终于在6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去听讲道，他坐在了第一排。
会议结束时，阿卜杜拉直接走到他面前，第一句话就是：“内维尔，你迟到了6个月。”
他怎么会知道？
阿卜杜拉接着说了一句更震撼的话，
他说，兄弟们告诉我你会来，我必须等你。
这句兄弟们真的让人细思恐恐，他们到底是谁？
这里提到的兄弟们暗示着存在一个由更高维度的生命体组成的兄弟会。资料的创作者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跨界联想。
联想到了什么？
在一的法则或者库尔的资料里，这位称为空时，就是 time space， 它不同于我们生活的线性的时空 space time。
在我们的时空里，时间是一条单行道，对吧？
是的。
但是在他们的空时里，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同时存在的一个整体，所以那些高维度存在，甚至是未来已经觉醒的我们自己，可以在那个没有时间限制的领域里俯瞰，并精准地引导着我们在开在世界里的每一步进程。
是的。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你可能会觉得今天听到了停止时间的力量、机械的神土身体、高维度的兄弟会，这些知识太庞大，太震撼了。
但是明天早上闹钟一响，你还是要早起赶地铁。
是的，还是要面对老板的考核，还是要为房贷发愁。
在这个实实在在的凯撒世界里，我们该如何运用这份智慧？
内维尔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总能把最玄妙的宇宙法则降维成你马上就能用的工具。对于还在世俗世界里打拼的你来说，内维尔明确指出了显化的核心，也就是暗示的力量。
暗示的力量具体怎么做呢？
不要去想象你如何攒钱、如何看房、如何结交人脉。内维尔最推崇的一种方法叫做祝贺技巧，
也就是直接跳过过程去体验结果。
是的，你只需要闭上眼睛，在脑海中构建一个场景，比如一个具体的人走到你面前，握着你的手，真诚地祝贺你买到了梦寐以求的房子，或者得到了那个职位。
你需要在想象中赋予这个场景极度的真实感。
没错，你要能听到他说话的语气，感受到他握手的温度。这个别人来祝贺你的场景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因为它直接暗示了你已经拥有了你想要的东西。
但这里的陷阱恰恰在于我们自己的理智。如果你是凯撒世界里的逻辑解答者，你的大脑会拼命想要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他会觉得这不符合常理。
一个人安静地坐在房间里，闭上眼睛感受愿望达成的喜悦，这完全违背了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关于努力奋斗的常识。所以越是聪明的人越觉得这听起来很愚蠢，越不愿意去尝试。
聪明的头脑总是想要控制手段，但高维的力量只关注结果。你真正需要做的是在脑海中播下那个带有暗示的场景种子，感受到它的真实，然后合上书，顺其自然。
不需要每天挖开泥土看看种子发芽了没有。
对，随它去。
好的，不知不觉咱们已经探讨了这么深。在节目的最后，资料中提到了一段非常有启示性的话，来自箴言第八章。
内维尔在讲座的结尾建议大家去阅读箴言第八章22-36节，在那里，智慧被拟人化为一个在创世之初，在深渊和大地还未形成时就存在的小孩。
经文里说，得着这个小孩的，就得着生命。
内维尔的意思是，我们都在世俗中奔波，但如果你每天能抽出一点点时间，让自己从凯撒尔世界的焦虑中分心，去感受那份内在的，如同孩童般纯粹的智慧，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
这就像圣经里约伯的故事，当约伯不再死死盯着自己的溃疡和苦难，而是分心去为他的朋友祈祷时，他自己的囚禁反而被解除了。
我们在世俗世界里那些看似死结的烦恼，往往就在我们放下控制欲，沉浸于神圣智慧的时候，不经意间就迎刃而解了。
当你把焦点从凯撒的手段转移到了高维的结局，世界就会自动为你重新排列组合。在今天探讨结束之前，我想留给你一个或许有些烧脑，但绝对值得你在接下来几天里细细咀嚼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关键。
如果你周围的这个世界真的像那位电视编剧在梦中看到的那样，许多人只是在按照既定程序机械地挑水，那么今天你在职场上遇到的那个刁难你的客户，那个让你感到极其挫败的世俗障碍，
甚至每一个惹怒你的人，会不会其实都是那个正在慢慢醒来的你自己，也就是天父，在用一种极其特殊，甚至有些笨拙的方式，提醒你去放下世俗的挣扎，去行使那份真正属于你的充满爱的内在力量呢？
这是一个绝佳的观察视角。当你这么想的时候，它能瞬间改变你对生活中所有冲突的反应。
感谢你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抽出时间参与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希望你能带着今天收获的智慧，在明天早上的通勤路上试着去运用那份属于你的暗示的力量。
期待你能在生活中发现它的奇妙之处。
我们期待下一次继续和你一起探索那些不可思议的知识。再见。
再见。